欢迎收听《历史无间道》第六集。说句实话，赢异人是一个相当不称职的秦王。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、内政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，他统统一窍不通，所以我吕不韦很自然地成了大秦政坛的幕后推手，以及真正的主宰者。我就任丞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大赦天下，表彰功臣，宽刑减赋，不施于民。其实我这么做，并不仅仅是像后世史家所说的那样沽名钓誉，笼络人心，而是源于我有一整套不同于旧日秦政的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。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，奉行的是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，这种政治思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整顿纲纪，增强国力，可它的副作用是导致和掩盖社会矛盾，不利于长久的维系民心。所以我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，就是烧掉了缠绕在百姓脖子上的苛政之绳，让他们喘喘气。我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在秦庄襄王元年，亲自率领军队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。说它不大，是因为所动用的兵力、所耗费的物资都不多；说它不小，是因为这一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他消灭了东周。自从521年前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阳之后，周天子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，周王室的权威也是江河日下，逐年衰弱。到我执掌秦国政权的时候，所谓的周朝天下早已名存实亡。他的最后一任天子周赧王最悲哀，经济来源完全枯竭，生活窘迫，只能靠举债度日。每当债主要追债时，他就吓得躲到一座高台上，几天不敢露面。你们今天所说的成语“债台高筑”指的就是他。七年前，雄才大略的秦昭王断然出兵收拾了他，结束了他那落魄天子的悲剧一生。然而，周朝宗室没有完全绝灭，因为还有一个东周军躲在小小的拱地苟延残喘。明明知道他只是最后一块聊胜于无的遮羞布，可诸侯之中没人敢动手撕掉他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谁也不愿背上颠覆周氏的骂名，受以其他诸侯国群起而攻的口实。换句话说，龟缩在拱地的东周军实际上是一块连塞牙缝都不够的肉，谁愿意为了吃它而惹一身骚？所以如果谁胆敢灭了东周，除非他脑子进水，否则马上可以证明三点：一、国力之雄厚无人可及；二、吞并天下之心昭然若揭；三、与诸侯国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。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个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一举灭掉东周的人就是我，刚刚在战国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新角色，大秦丞相吕不韦。这是我跟诸侯们打的一声出人意料的招呼，也是我向他们下的一道铿锵有力的战书。我吕不韦来了，天下一统还会远吗？当然，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借口，尤其是战争。而自不量力的东周军偏偏自己把借口送上了门。我就任丞相不久，他便频频联络各诸侯国，准备纠集军队攻打秦国，以报当年周赧王被灭之仇。我禀明一人后，带上一支军队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周朝的这股残余势力。然而我并没有把周宗室斩尽杀绝，而是把东周军迁到了洋人聚，让他继续享有当地的租税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并不是要刻意表现出一种高姿态， 而是出于我的战争观。我认为战争和杀人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，其目的是为了和平，为了拯救更多的人。就像我的同时代人荀况所言，彼兵者，所以尽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我在后来会同门客共同编纂的《吕氏春秋》中也表达了义兵的思想。所谓义兵，就是诛暴君而镇苦民，所以我极其反对毫无意义的杀戮。由于我生平打的第一场战就消灭了东周，其意义非同凡响，因此随后便被一人封为文信侯，并享有河南洛阳的十邑十万户。我再度令秦国朝野侧目，并迅速在各诸侯国声名鹊起。我说过，你我还有这个生生灭灭的世界，或许都是造化之神心血来潮的作品。每一口气呼出去，我们都不知道下一口气能否如期而至地吸进来。我们忙忙碌碌，我们吸乐宴饮，可不知道那只无形的造化之手哪一天就会点中我们的额头，说你给我滚蛋。一人在登基三年后的某个夜晚就寝时，照例闭上了眼睛，可第二天早上他没有照例把他们睁开，造化之手点中了他。当秦王驾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进我的耳中，我正在用早膳，我就那样端着碗愣了好长时间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。年仅35岁的嬴异人走了，所以我的儿子嬴政立刻就要成为大秦国王，可他才13岁，所以必须由我辅政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大秦的权柄接下来都要完完全全落在我吕不韦的手上。许久，我终于咽下残留在嘴里的那一小口饭，然后我问自己，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这当然是真的。嬴政即位之后，我就成了相国。另外，在我的授意下，我又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称谓，仲父。我承认，这并非我的首创，而是我对春秋时代齐国管仲的一种略美。当年的管仲就是以仲父之称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，所以这个称谓寄托着我对先贤的追慕和效仿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足与外人道的原因，就是我希望在嬴政对我的这种称呼中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。也许你们都能理解并原谅我的这一层私心吧。从嬴政即位的这一年开始，我驾驭着秦国这架铁血战车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。元年，将军蒙骜平定了晋阳之乱。二年，将军彪公率兵攻打卷城，斩首30,000。三年，蒙骜率大军进攻韩国，以所向披靡之势连下13城。当年10月，蒙骜攻打魏国的畅城和有轨。由于这一年秦国遭遇严重灾荒，粮草不济，所以迟至4年春才将其攻陷。5年，蒙骜乘胜而进，大举攻占魏国的酸枣、燕、胥、长平、雍丘、山阳等20余城。秦国的节节挺进令东方列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。6年，韩、魏、赵、魏、楚等5国匆忙拼凑出了一支合纵联军，对秦国展开反攻，一度占领了寿陵。可是在我和秦国铁骑的眼中，诸侯就算组织起再多的军队，也无异于一群乌合之众。在秦军强有力的打击之下，5国联军迅速瓦解，秦军一路追击，顺势吞并了弱小的魏国。 秦国在军事上对诸侯国具有绝对优势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，我总觉得强悍的大秦也有它脆弱而苍白的一面，那就是文化。武力征服的只是诚意和土地，唯有文化才能统御人心。当大秦统一天下的日子不再遥远，我立刻意识到，必须为这个未来的帝国打造出一整套相应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，以此作为嬴政的治国材料，以备将来统御四方的臣民。所以，秦国急需一大批能够著书立说、传播思想的文人学士。尤其当我看到魏国的信陵君、楚国的春申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齐国的孟尝君等人的府上一贯宾客如云、人才济济时，我就更是替强秦感到羞愧。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面向天下人发出了最富有诚意的求贤榜。很快，各诸侯国的文人学士便犹如过江之鲫，纷纷投奔到我吕不韦的门下。我让人统计了一下，人数竟然多达3000。我笑了，看来人们对我的诚意领略得还算充分。我在求贤榜上公布的仰视待遇是所有诸侯国中最优厚的。除此之外，我提出的不拘学派、兼容并包的原则也是能广泛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。在我的3000门客中，有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、名家、农家、纵横家、兵家、杂家、小说家等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有真才实学，我便来者不拒。所以，其实我门下的食客可谓精英荟萃，皆为一时之选。其中就有一个你们非常熟悉的人物，也就是后来辅佐嬴政建立大秦帝国的楚国人李斯。人才有了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著书立说。我提出了一套编撰的思路，然后命所有门客各自阐发他们的学术思想，最后由我亲自修订。不久之后，一部荟萃了诸子百家的学术精华，总览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长达20余万言的煌煌大作终于问世。内容分为8览、6论、12记，我给它取名叫《吕氏春秋》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